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上星期的时候呢，这个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啊，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啊，近两天吧，至16号、17号两天。这个西方媒体呢都非常的关注啊。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这个关系啊。在西方的主要的一些人士当中，或者说是很多的民众当中呢，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啊，就是说他们认为说，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现在的这个友好关系啊，大概是一种叫做权宜之计啊，也就是说在和乌克兰进行战争的时候，在受到西方和美国的抵制，就是经济制裁和各方面全方位抵制的情况之下呢的一种应急计划，是一个短期的蜜月期啊，等到这个战争结束，这个危机过去之后呢，两国之间恐怕又不会像现在这样的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了。原因就是从历史上来看，俄罗斯其实是和这个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的其他的一些国家呢，从文化上、从经济上、从政治上，他们的联系比较多，和东方的国家联系呢相对要少很多啊。所以呢，从这个基础方面啊，这个双方一比呢，一深一厚，这个是可以看出来的。但是，很多的西方可能忽视了一个现实，就是实际上现在俄罗斯啊，它实际上在经济的结构方面，在文化方面，现在逐渐的开始向东转，这个不是一个权宜之计，这个是叫做结构性的变化。
这个结构的性的变化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反应，就是外界可能不太知道，在俄罗斯现在有一个叫做学中文热，甚至有些人家里找保姆啊，找什么孩子去补习啊什么之类的，其中多了一项叫学中文，更不要说他们会把大量的一些年轻人送到中国大陆去学习中文。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话题呢？就是因为普廷啊，他放了这么一句话，他的发言人也好，他的塔斯通讯社也好，是说在未来的某一个不确定的时候，而且还不是很远的未来，他将去一趟北朝鲜，再次去见金正恩，因为他们之前早见，去年秋天不是就见过面了吗？他跟金正恩的爸爸金正日都已经见过面了。但是呢，这一次普廷的这个出访是他成功的连任以后的第一次到中国来访问。我觉得刚才你说这个权宜之计，另外一个词叫做非敌，叫亦敌亦友，或者叫非敌非友。其实中国和前苏联以及俄罗斯这个国家的关系啊，坦率讲是应该是我们有夙愿的。他不管是侵占中国的土地也好，还是对中国以前实行的一些不平等条约和对中国犯下的一些罪行，之前我们也讲过，包括苏联红军在东北什么，这些都是有一些历史记录的。这个国家不是什么可靠的国家，坦率讲，包括当时的跟中国的核子战争，在1969年的时候差点爆发。反过来呢，有这么一个情况，就是中国和俄罗斯现在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就是美国。那他访问北朝鲜就访问吧，其实中国不愿意。为什么中国不愿意他去？第一，这两个国家都不可靠，这两个国家都不可预测。那金正恩你能预测他呀？再有第二，不管你俄罗斯对旁边这个朝鲜提供什么样的帮助，或者朝鲜提供他那样的帮助，这都是一种三角关系，就是三个国家在一起相处。那么我作为三个国家在一起，这三个国家的相处不是普通的相处啊，是有某种带引号的结盟的关系，就是咱们是一家啊，是这种关系。那我有没有权利知道你去跟金正恩谈了些什么呢？对吧？你汇报一下嘛。你去年秋天跟他谈了这么久，谈了什么？这普京告诉习近平了吗？据说是没有。就是那，哎呦，朝鲜是我的邻居啊。你要是万一，这咱不知道了，你要万一帮他发展核武器，我不干呢。我才不愿意旁边这国家有核武器，就这么近邻的一个国家，哪怕他那个核武器是打到韩国去也不行啊。 对不对？这个国家不能有，因为这个人是个疯子啊，这个是一个不可预测的这样一个，在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啊。再加上今天是朋友，明天翻脸，有没有发生过呢？知道不知道中越反击战呢、啊？
嗯，
中国和越南那是什么样的关系啊？到最后也不是大打出手嘛，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三角关系。我再用四个字，就是各自心怀鬼胎。
这个是在普京去中国访问的时候呢，中国已经明确的在声明当中就讲了哈，实际上背后的话就是说，我们愿意和俄罗斯发展这个长期的友好关系啊，这叫战略伙伴关系吧。
但是他用了一个词叫双边，
对，但是
没说三边，
对，但是呢是双边。言外之意，实际上现在了解下来是俄罗斯到中国去想促成的是一个叫做三边的同盟的关系，恨不得就有点像军事同盟的这样的结盟的关系哈。但是中国不太愿意啊，原因刚才已经说过了，就是这个两个不可预测的伙伴，我中国也不愿意被他们绑在一起，以后他们做什么事情中国也有份儿了，你即使是没有参与那也是有份儿，因为你们三个是一个共同体嘛。
而且习近平不说了吗，中俄的关系叫没有上限的。
嗯，对，
对不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确实是中国刚才说了也不太愿意让这个身边的北朝鲜发展出更强大的核子武器和更远程的这个运载工具啊，就是长城飞弹啊什么的。这样的话它可以这个威胁美国，可以威胁旁边的南韩或者是日本，也可以威胁中国啊。所以呢这个尤其在中国的旁边啊，所以这个中国不太愿意看到，于是就比较警惕啊，对这两个国家之间的是比较警惕的。可是我们也知道俄罗斯跟北朝鲜这方面，他们两个人能发展出来的有关于经济方面的东西，一个是现在俄乌战争，北朝鲜可以提供一部分的弹药、武器，甚至包括导弹。但是从经济其他方面来看，它对俄罗斯的帮助并不是很大。战争结束之后，这个俄罗斯对它几乎一无所求，原因就是它工业落后，其他方面技术也比不上俄罗斯。你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讲都没有求于他的，这个俄罗斯没有求于这个北朝鲜的。而北朝鲜现在用这个弹药武器换取的就是他所想要的一些，比如说核子武器或者是这个导弹的技术方面的一些核心的机密，所以有了这些东西他就可以发展自己的核子武器了。所以这些东西呢不光是中国担心，实际上西方世界和美国尤其是日本和南韩更加担心。
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普京对中国访问啊，这个实际上引起关注啊，尤其是国际方面的这个关注，原因是中俄方面现在走得比较近啊，那个这个跟就是俄乌战争有关系，同时也跟西方以及美国对俄罗斯的全面制裁也有关系啊，这个。刚好中国跟俄罗斯之间呢在经济方面应该是可以充分互补的哈，一方面俄罗斯生产大量的能源还有粮食，这两个是他们再加上化肥什么的，这两个是他们的这个出口的最主要的项目啊，换取外汇的最主要的项目。那多年以来，自从有石油以来，自从有天然气以来，这个俄罗斯基本上大部分的都是出口到欧洲去的，出口到欧洲去的石油和天然气换取这些工业制品啊，这个电子制品啊等等。但是现在呢一封锁，北溪一号被炸，二号什么关闭之类的，这样一来的话它的天然气没地方去，再加上石油也受到了这个国际方面的禁运啊限制，于是转口就从东边来了。哎，刚好中国就需要一个是石油，一个是这个天然气，还有就是粮食啊，这些都是必须的东西，一个是工业必须，一个是民生所必须的东西。所以中国也考虑到自己的战略安全，随着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越来越大，双方之间地缘政治方面的纠纷越来越多，那么中国光靠从中东进口差不多30%左右的这个石油，它要走马六甲海峡，但是马六甲海峡那儿有美军基地，如果一旦双方进入到战争状态或者是准战争状态的话，那中国就要担心了。如果要是这个石油一被马六甲海峡这边一控制住的话， 那就中断了。这个对国内的经济、对国内的生存都会有影响。于是从俄罗斯这边，如果要是能有石油和天然气的话，那不是非常安全了吗？
嗯，
对吧？所以双方之间的这个互补性的这个经济呢，在这儿就显示出作用来了。
对，你像布林肯又是去中国，美国国防部长是叫什么了？奥斯汀
嘛，就是
奥斯汀，
对，
等等啊，他们呢也都向中国发送这样的信息。Lloyd Austin 都发生这样的信息，就是不要卖武器给俄罗斯啊，因为我这儿国会又是通过援助乌克兰，又是干什么的？得了，您那儿卖武器，怎么间接的等于咱们俩在打仗嘛？
嗯，
那中国呢现在是答应说不会，但是呢，按照美国的说法是，中国向俄罗斯出口叫做两用的物资或者是两用的设备，就是说。我给你，我说这民用啊，
哎，军民两用
啊，军民两用啊，我说这是民用的，但是他可以拿去用军事啊，这不是机关枪啊，不是直接是武器，但是有些复杂的武器的配件可以用上啊，等等啊，
车床啊，这些东西，哎，叫机床吧，各种各样的机床
啊，
可以生产，对。
然后再看这个贸易，自从2023年以来，中国和俄罗斯的贸易狂增到2400亿。这是增加了60%啊，
嗯，
这么狂增，反而呢，对这个欧洲的贸易大幅度下降，是说这个俄罗斯啊和欧洲的这个大幅度下降。现在在俄罗斯，咱人人不敢说，遍地是中国的什么小米手机，
对，
中国的那种什么电动车啊什么之类的
啊，和各种各样的烧油的车也有啊。
是，那么这样的话就等于什么呢？就这个国家俄罗斯在面临西方大面积制裁的时候。中国给他输血了，
对，而且这种双方之间的依赖，或者说是双方之间的这个经贸方面的关系，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因为战争还不会马上结束。即使战争结束，西方对他的制裁也不会马上就结束哈，这一持续好多年，所以俄罗斯呢，在这次被制裁之后呢，他逐渐的开始向东转了，他的这个战略目标和他的这个经济的战略性的转移呢，就已经开始形成了。一个国家这个结构性的变化一旦形成的话，你要想扭转的话，恐怕也是比较困难的哈。所以他们认为说，从就是西方的观察家和分析家认为说，从长期来说呢，从经济上、技术上，这个中国对俄罗斯的帮助还是很大的。以后他要发展经济，以后他要在科技方面，尤其是很多比较尖端的一些科技方面，要想取得突破，或者是要想取得更多的发展的话，恐怕他们在这些方面还是要依赖中国的。